欢迎回来，换碟完毕，这里是冲浪 plus 中国山史系第44期下集，我们继续来说。为了抵御刘銮雄，老奸巨猾的家道里向证监会投诉刘銮雄和立新为一支行动人。根据规定，两家所拥有的股权已经超过 35% 的全面收购点，应该以近六个月的最高价，即 80.5 港元，向其他股东进行全面收购。这一招赢面虽小，但却可以拖住刘銮雄。当时刘銮雄吸纳大酒店股份的大部分资金来自银行贷款，时间越长，负担的利息就越大。一旦战线被拉长，刘銮雄就有可能迫于资金压力做出让步。不久，证监会便以一致行动人证据不足，驳回了老家道里的投诉。随后，老家道里故技重施，再次提出上诉。6月9日，经过多日聆讯，收购及合并委员会维持证监会裁决。尽管家道里的投诉失败，刘銮雄无需进行全面收购，但家道里的拖延战术已经奏效。他趁机在市场中购入大量大酒店股份，而刘本人则不得不承担着巨额的银行利息。此外，迫于家道里家族的存在，刘銮雄一直没能顺利进入董事局。在狙击战上游刃有余的刘銮雄这才领略到犹太商人的厉害，双方僵持下，攀升数日的大酒店股票回落至67港元。台前的战斗已陷入僵局，但台下各方依然波涛暗涌，刘銮雄另一层目的逐渐浮出水面。此时终于发起对大酒店的全面收购邀约，其控股公司华人置业有义务向股东集资以完成该项收购。根据控股计划，华智的集资额高达 11.6 亿港元，按照持股比例计算，刘銮雄的艾美高需出资 5.6 亿港元，维理要负担 3.56 亿港元。当时艾美高刚刚完成了 10.5 亿港元的集资，应付华智的控股不在话下。但不久之前，维理的亚洲证券刚刚收购了上市公司一人置业 72.5% 的股权，应对华智的巨额控股计划显然有些力不从心。而如果维理拿不出钱来，他在华智的股份就会遭到稀释，那么其第二大股东的地位必然不保。但素有企业强人之名的维理并没有坐以待毙。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6月30日，香港的大公报透露出一则消息，家道里在月内已与华人置业的另一大股东维理连成一线，在市场大举吸纳华智股票，以获取终于的控制权，从而重掌大酒店控制权。刘銮雄选择对峙的两方坚定地站在了一起。此外，维理还使出了缓兵之计，他将部分华智控股权以每股 0.31 港元的价格暂时出让给怡富证券和渣打银行，以获得喘息的机会。后院起火的刘銮雄只能被迫退出大酒店收购战。7月24日，刘銮雄与家道里的大酒店股权之争落下帷幕，二者达成协议，艾美高系拥有的 34.99% 的大酒店股权将以每股65港元的价格出售给多家财团，这宗交易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股权转让。财团接下大酒店股份后，将以相同价格在未来三个月内转让给家道里所控制一家公司，家道里家族在三个月内再配售给长线投资者。该协议的实质其实是家道里家族为避免触发全面收购，假手第三者接下刘銮雄所持的股份。在这场战役中，扣除7000多万利息及交易费用，刘銮雄旗下的艾美高及中华娱乐分别获利4200万港元、9400万港元。而成功击退刘銮雄、捍卫了大酒店控制权的家道里家族也损失惨重。为增大股权，其曾出价80港元向小股东收购股份，耗资近10亿港元。香港传媒称其为割肉保江山。控股华之后，除了大肆狙击，刘銮雄还进行了一系列收购。短短几年，他就已实际控制了5家香港上市公司，但其中最为宝贵的资产平台仍是华人置业。然而此时的华智内部却远非太平之地，维理控制的亚洲证券身为华智第二大股东，对华智的控制权垂涎已久。此前刘銮雄收购大酒店而使出的控股计划曾让华智股东维理的股权有所稀释。1987年3月，筹集到资金的维理动用近5000万港元向怡富证券和渣打银行购入华智 5% 的股份，并将所持的华智股份增加到 32%， 稳坐第二大股东之位。这引发了刘銮雄的不满。1987年9月，刘銮雄通过华智与英资怡和财团旗下的置地公司签订了一项协议，华智将以 23.78 亿港元的价格购进其位于铜锣湾的皇室大厦和湾仔的下阙大厦。为此，华智宣布在股市集资30亿港元。这个消息对维理来说犹如当头一棒，他明白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完成这笔巨额控股。意识到败局已定的他开始抛售华智股份套现，并辞去董事局主席的位置，黯然离场。这套连环控股的绝招不仅逼走了维理，也让刘銮雄的商业帝国迅速扩张。1985年到1989年的短短数年间，艾美高系市值从4亿港元激增到58亿港元，刘跻身香港股市20大财阀之列。为投资物业完成一系列的资本扩张，他频频向股东们集资。仅1992至1993年的14个月， 艾美高一间公司就共股集资42亿港元。因此有人说，刘銮雄发行的新股票就像国民党败退时中央银行发行的金圆券，巧立名目，搜刮股东红利。对此有股评家曾评论，刘氏家族十年来努力地进行共股、私有化等重组活动，致使小股东的股价与利益一步步地被摊薄，最终只能忍痛将股票以低于资产净值的方式转让。十年以来，小股东们也异常劳碌，就公司私有化、合并、共股等问题，在股东大会上声嘶力竭地炮轰刘氏家族，或游行请愿，或公然写大字报支持刘銮雄。据统计，1984年至1994年的十年间，因不堪众股东炮轰，刘銮雄出席股东年会仅三次，每次年会都是其妻保永勤出面，代替刘氏做众股东的出气筒。尽管千夫所指，但刘銮雄的行为却不算违法。联交所与证监处也曾对刘銮雄的行为进行谴责，但他依然置若罔闻。在一片质疑与谩骂声中，艾美高系迅速崛起。早在80年代初期，刘銮雄就曾定下目标，拥有一家市值超过百亿、有代表性的集团上市公司。控股华人置业后，刘銮雄并购了一系列优质的物业，昔日的目标逐渐清晰起来。自1987年起，四处采捕的刘銮雄开始收拢手中的渔网，他开始对艾美高系进行巩固和整合，同时推出一系列的私有化计划。当年10月，刘銮雄宣布将忠于旗下两家上市公司宝华建筑和瑞孚合并成宝华国际。随后刘銮雄又将私有化的利润挥向了华人置业。对当时的刘銮雄来说，华智拥有的优质物业能提供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且多年来华智的租金一直在逐年上涨。如果能趁股市低迷将华智成功私有化，就等于往自己的后院放了一台印钞机。不过刘銮雄也明白自己是从投资人手中抢食，这并非易事。1989年12月股市进入低迷期，这对刘銮雄来说正是私有化的好时机。1989年12月14日，他通过艾美高提出以每股 2.5 港元的价格将华智私有化，遭到了多数股东的反对。但刘銮雄并不着急，先提出一个低价，然后再小幅让步，是刘銮雄的一贯招数。果然，他假装做出妥协，两度将收购价提高到 2.65 港元及 2.8 港元，但仍低于当时的华智净资产5港元。他的提议还是被以韦礼为代表的股东否决。当时通过亚洲证券，韦礼仍持有了 7.5% 的华智股权。昔日的对手开始以另一种方式与刘銮雄分庭抗礼。1991年9月，艾美高再次发起私有化建议，提出以每两股华智换一股艾美高，再次遭到反对。有部分小股东当即刊登广告进行反对。香港证券监察委员会也直指艾美高游说小股东违反了收购及合并守则。这波反对声正中刘銮雄下怀，他顺坡下驴，宣布艾美高做出让步，将以每200股华智换115股艾美高和23份艾美高认证股。消息一出，部分小股东开始动摇。1992年2月10日，华智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经过长达7个小时的辩论，大会通过了私有化的建议。但当时华智每股净资产高于艾美高，建议能通过自然少不了刘銮雄的蛊惑。会后少部分仍然清醒的小股东们立即前往证监会投诉，并到港督府请愿。2月24日，证监会公开谴责刘銮雄违反了收购及合并守则，并向百慕大最高法院要求押后聆讯华智私有化的建议。证监会强压之下，艾美高及华智董事局被迫在最后一刻撤回了私有化的建议，刘銮雄私有化华智的计划功败垂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0年私有化华智遭遇滑铁卢的刘銮雄又被不速之客入侵了老巢。当年3月，市场上开始流传有资金要收购艾美高的消息。7月，刘銮雄的巢籍老乡黄周旋宣布以每股 4.8 港元收购艾美高，以每股 3.35 港元收购华人置业，正式对艾美高和华智提出收购建议。黄氏为台湾侨富集团董事长，在香港拥有估值约90亿港元的阳明山庄。此次黄氏的入场传说得到了汇丰50亿的信贷支持，是有备而来。天下苦刘銮雄久矣，消息一出，股市沸沸扬扬。一时间，白衣骑士黄周旋替天行道狙击刘銮雄的言论充斥着报刊头条。外界判断刘銮雄会立刻提出反收购，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以每股仅 2.1 港元的股价在二级市场上抛售1100万股华人置业的股票。刘銮雄此举让素来对他的动向了如指掌的股评家也感到纳闷。几天后，刘銮雄突然调转方向，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 2.2 至 2.5 港元购入3000万股华智股票。但期间艾美高对华智控股增加到 55%， 不得其解的股民这才恍然大悟。此前刘銮雄低价甩出1100万股华智股票，稳住了因黄周旋引发的激烈市场情绪，成功让股市降温，同时也使得艾美高能用仅比抛售价高一点点的价格买入3000万股华智股票。 在狙击鼻祖刘銮雄面前，后辈黄周玄显然不是对手。10月15日，黄周玄宣布收购失败，爱美高和华智的股价也应声下跌。运筹帷幄的刘銮雄又趁低吸纳了大量爱美高和华智的股份。截至10月底，刘銮雄对爱美高的持股进一步上升，而爱美高对华智的持股也上升到了 61.6%， 逼退了外敌的刘銮雄又将重心放在了公司的私有化上。1992年初，中华娱乐成功兼并了宝华国际，同年9月，华智又成功私有化了中华娱乐。此时刘銮雄旗下仅保留了两家上市公司，爱美高和华人置业。市场预估刘銮雄很快就会第三次提出私有化华智的建议。果然，1993年8月，蓄谋已久的刘銮雄动手了。他一改往常，使出了一招子吞母的计策，宣布改由华智私有化爱美高。他提出由华智发行新股，按照每4224股华智股份认购4000股爱美高的对价，向爱美高股东提出全面收购邀约。另外，他还宣布1505股华智股份可以换取6000份爱美高的认股权证。对于此次反向私有化，刘銮雄发表声明称，爱美高所持有的资产有70%都为华智股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家地产控股公司。为了避免未来爱美高与华智在物业上的同业竞争，遂决定将华智私有化。很显然，这是一次巨额的非等价交换。刘銮雄移形换影，目的不过是想将华智的优质资产收入囊中。此前华智私有化需要出席华智股东大会的 90% 以上股东赞成，但如今由华智反向收购爱美高属于公司收购建议，只需出席华智股东大会的 75% 以上股东批准便可。改换了名目，事情便顺利了很多。11月10日，双方股东便以高达 98% 的比例通过了这个方案。收购完成后，刘銮雄家族直接持有合并后 47.5% 的华智股权，成为新华智的第一大股东。脱胎换骨的华智已是刘銮雄的掌中之物。据统计，华智所拥有的总楼面面积达285万平方英尺，包括位于铜锣湾的皇室大厦、湾仔的下阙大厦和爱美高大厦，以及中区的娱乐行四大物业。仅四大名厦的保守估值就高达150亿港元。一个属于刘銮雄的地产帝国得来全不费功夫。成功入主了华智的刘銮雄开始大显身手，继续进行大手笔的物业收购与证券投资。2000年年底，华智又拥有了一大批包括新港中心、铜锣湾地带、移动广场在内的黄金物业。在经济下行的2003年非典时期，华智耗资高达 14.7 亿港元购入香港及海外的租赁物业，并淘汰了4900万港元回报率不佳的物业。不管是股市投资还是物业收购，刘銮雄都有既定的投资风格，擅长审时度势，利用灵活的现金储备逆势而行，低买高卖。这些投资每年都为华智带来源源不断的丰厚租金收入。这些资金除了用来投资，还被他用来进行华智股权的回购。2009年趁股市低迷，刘銮雄耗资 14.53 亿港元回购股票 1.28 亿股。2010年5月、6月、7月，华智又连续将4238万股股票回购并注销。此时刘銮雄家族持股比例接近监管极限的 74.94%。2012年刘銮雄家族持股比例达到监管最高极限的 74.99%。这一惊人比例达成之后，华智开启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股息派发闸门，而持股比例最高的刘氏家族也成为现金分红中最大的受益者。仅2013年到2015年间，刘銮雄家族就分别分得红利现金 28.61 亿港元、98亿港元及 65.8 亿港元。2012年刘銮雄遭遇了职业生涯以来最大的挑战。4月17日，多家媒体报道，澳门终审法院对前运输公务司司长欧文龙进行刑事审讯时，欧文龙透露他涉嫌收受2000万元汇款，让香港商人刘銮雄及罗杰承制公司成功获批澳门国际机场对面5块土地。随后刘銮雄被澳门初级法庭裁定行贿及洗黑钱罪名成立，澳门初级法院随后宣布刑期，刘銮雄被判5年3个月，但由于当时香港及澳门之间并无引渡协议，因此刘銮雄只要毕生不踏足澳门就无需服刑。但事实上，从审讯开始，刘銮雄就从未到澳门聆听审讯，只派女友兼华人置业执行董事吕丽君出庭旁听。他本人则通过医生对外声称自己因糖尿病而无法出庭应讯，但香港传媒却几乎每天都拍到他在另一女友陪同之下外出吃饭的照片。在澳门行贿门事件还无定论时，刘銮雄就开始大规模抛售华人置业内部资产。从2012年4月到2015年10月，短短3年的时间里，华人置业抛售资产达到了 266.44 亿港元。其中 154.36 亿港元资产的买家是刘銮雄的私人公司， 67.7 亿港元资产的买家是恒大地产，其余的 44.38 亿港元为第三方。通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交易，刘銮雄个人从华智买下了价值 203.12 亿港元的香港物业 The One、 新港中心及澳门地块资产， 而剔除从华智得到的现金分红，他只需真正拿出58亿港元。随后更大规模资产交易接踵而至。2014至2020年的七年间，通过出售物业，华人置业累计分红451.75亿港元。这些物业的最大买主仍然是刘銮雄的私人公司及恒大物业。通过以上左手倒右手般的抛售，刘銮雄接下了来自华智的大部分固定资产。此外，华智出售所得的现金分红也一起落到了他的口袋里。几年下来，华智在手的商业地产项目寥寥无几，经营业绩也持续下滑。2015年时，其净利润还有77.2亿港元，等到2020年时，就只剩6.22亿港元了。昔日的地产帝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刘銮雄吃干抹净。资本杂志的主编曾评价刘銮雄：“刘是香港最有故事的人物之一。”在刘銮雄近乎完美的商业轨迹背后，则是他饱受争议的风月故事。香港资深娱乐记者曾做过计算，从90年代到20世纪初，刘銮雄送给一众女朋友的礼物，包括房产、豪车、珠宝、古董、现金等，价值接近10亿港币。当时维港之滨的大街小巷传遍了刘銮雄的风流韵事。继前妻宝永琴之后，刘銮雄的红颜知己李嘉欣、关之琳、洪欣、蔡少芬，无一不是港人心中的绝色美女。十几年的群芳已翠，终见分晓。2016年，刘銮雄患上肾衰竭，随后便逐渐退出华人置业的管理层。同年，刘銮雄将自己的现任妻子甘比扶上了接班人的位置。随后，刘正式分家，其长子刘明伟获得了约20%的华人置业股份，甘比及其身边的人则获得了超过50%的股份。甘比成为华人置业的最大股东，并于次年上任成为公司执行董事。甘比掌权期间，华智最大的资本举动就是重仓恒大。作为许家印最坚定的伙伴之一，刘銮雄与许家印相识于大地会的牌桌。恒大上市时，刘銮雄便认购了5000万美元的原始股，成为基石投资者。随后，刘銮雄更多次为恒大慷慨解囊。2010年，房地产新政实行，地产股普遍下跌，刘銮雄出资6亿美元为恒大输血。2011年，恒大抛售江苏一项目，刘銮雄出资38.75亿港元接盘。2017至2018年间，华人置业以每股15.8港元均价，共购入恒大8.6亿股股份，耗资135.96亿港元。截至2020年年底，刘銮雄夫妇合计持有恒大8.86%的股权，仅次于许家印。而恒大也多次接盘华人置业旗下项目。2015年11月，恒大从华智手中买下香港地标性写字楼美国万通大厦，交易价格达102亿元，创下香港近年写字楼整体收购记录。这栋楼后成为恒大的香港总部。随着恒大危机的爆发，其股价不断下滑，华人置业也不得不选择出售。2022年1月7日，华人置业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去年在公开市场出售恒大股份，已经变现的部分亏损约78.7亿港元，另外还有未变现的部分，亏损预计约30.5亿港元。此时摇摇欲坠的华智也再度踏上了私有化的道路。2021年10月初，华人置业披露了私有化方案，计划以每股4港元价格回购公开市场约25%的公众持股，总代价约19.08亿港元。完成私有化后，华人置业将从港股退市。这份方案的回购价格略高于华人置业当时股价，但较六月底每股资产净值的12.99港元折让了近70%。也就是说，刘銮雄又开始老调重弹，试图在股市低迷之际用不到20亿港元套取价值60亿港元的资产。华人置业在百慕大注册成立，按规定必须通过俗称数人头的程序表决，达到一定比例后，私有化方案才能生效。当天共有74名股东出席股东大会，其中有10人赞成，有64人反对，私有化议案没有通过。现如今年近古稀的刘銮雄也疾病缠身，饱受肾衰竭、糖尿病和心脏病的困扰。昔日意气风发的他，身形日渐消瘦，出门不离轮椅和拐杖。曾经的女友纷纷寻得良人。香港股市瞬息万变，华人置业也独木难支，属于刘銮雄的黄金时代早已远去。几十年来，香港和内地的股票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又从鼎立走向统一。作为香港股市职业化狙击的第一人，刘銮雄将其习自华尔街的新潮狙击术带进了香港股市。时代给了一代枭雄最大的回报，是时代造就英雄，还是英雄成就时代？我们从刘銮雄身上或许能找到答案。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